弟兄姐妹平安。我们读一段经文。我们今天题目是脱去旧人，穿上新人。上个主日我们讲的信息是逃避虚妄的心，那个虚妄就是旧人。上个礼拜我们讲的比较抽象，然后弟兄姐妹知道旧人不是我们想象的那么简单的，容易除掉的，这么一个本质。我们再一起来把这段经文我们再读一遍好吗？来，现在主里缺失的说，警示不要向外邦人存虚妄的心，他们的心因为与神所生命隔绝了，都因自己无知，心里刚硬，良心既然伤尽，就放纵私欲，还行种种的误会。你们学了基督却不是这样，如果你们听了他的道，领了他的教，学了他的真理，就要脱去你们从前行为上的旧人。这旧人是因私欲的迷惑渐渐变坏的，要将你们的心智改换一新。既然这新人是像造的，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新人和旧人，我们感谢主，昨天晚上佳音在这儿有演出一场有五幕话剧的有五幕在那个话剧啊，题目是百合花，是讲我们中间演伯母他生命中的几个片段。我们感谢这些弟兄姐妹精彩的演出，那不仅仅是演出，这是一个见证。我们中间很多人都认识演伯母，我常常想到他，我不但常常想到他，我不但想到他，我想念他。他，你们知道他身材不高，偏瘦，好像从来永远不会发脾气的，那么一个老人家，总是笑嘻嘻的。那有的时候我们又到出去探访，他跟我讲讲他过去的事。我们为这个老人家，我们感谢他，感谢神。在他身上你知道什么叫旧人已过，在基督里都变成新的了。我不知道在他的生命最黑暗的时刻，就是那经过非常艰难的时刻，他心中可能也会有痛苦，可能会有挣扎，但是他始终在主里头有一个坚强的信心。跟自己他丈夫在监牢里头几十年，她没有离开自己的丈夫，那这种爱，从神来的爱，一生的承诺永不改变。基督是他们婚姻的根基，也是他自己生命的根基。所以这个老人，我们很感谢主。好，我们今天讲到这个旧人和新人，我想他是个很好的一个例子。耶稣基督的生命透过他能彰显出来。我们中间很多人可能知道这位老人家，愿主透过他继续向我们中间的每个弟兄姐妹来说话。我们谢谢佳音，再次谢谢我们佳音的弟兄姐妹用这个美好的见证来传福音报佳音，我们感谢。那我们今天继续讲这个以弗所书，脱去旧人要穿上新人。弟兄姐妹可能知道啊，在罗马书第十二章第一节第二节，我们中间有没有人记得罗马书第十二章第一节第二节怎么说？大家还记得吗？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下面是什么？将你们的身体献上，当作活祭，然后呢，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怎么样？那是理所当然。下面还有一句话是什么？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那弟兄姐妹，这个十二章第一节第二节我们可能不一定知道，但我们中间大部分弟兄姐妹知道。然后从第三节开始，他又讲到我们基础生活当中许多的细则，原来什么爱人不要虚假啊，客要一味的款待。大家还记得那些教导吗？教导你怎么生活。上帝的道不但就给你一个抽象的一个教导，不是的，他教你怎么生活。但有的时候我们只看到那些抽象的教那些具体的教导，我们忘记了基督徒生活行事为人的准则。 是罗马书第十二章的一节和二节，是我们行为的一个纲要，一个原则，就把你的身体献上当作活祭。那首先知道你的生命中心发生改变，你是一个祭品，献在上帝的祭坛上，上帝在坛子上你怎么生活。那我为什么讲这个？罗马书十二章的第一节跟第二节跟这儿有点像，跟这个地方有点像。从27节开始啊，从生命开始，25节开始，那保罗教导我们，我们的生活中有很多的问题。什么问题呢？我们人与人之间不能互相信任，我们撒谎，我们会欺骗别人，我们常常骗别人，别人也骗我们，人与人之间没有信任。今天不是中国大陆发生这个信任危机吗？是不是？你不信我，我也不信你，那这是一种痛苦的事情，你知道？你跟人家相处的时候，你不敢敞开你的心门，每个人戴个面具，很痛苦。那还有呢？我们被怒气捆绑，很多人就是一股牛脾气，他知道不好，他的生命当中没有自由，没有释放，不知道怎么面对这个生命中这个怒气这个问题。有的人火冒很容易就被激怒，有些人整天生闷气，那这种很痛苦的生活他不需要，可是他被怒气所捆绑。那还有一些人呢，懒惰，就是懒，就是懒啊，对吧？家庭好，都是丈夫和妻子之间吵架，有一方很懒，对不对？有些事情是说是他该做的他不做，而说我不想做，那懒惰。那还有呢，误会的言语，贬低别人的语言，损别人的语言啊，瞧不起别人的语言，消极的语言，总是从负面看待别人的那种语言，很不好。你知道你上帝的孩子，你知道上帝的配偶，你也知道这个问题怎么解决。那还有呢，保罗在后面还讲了昏昧的心，无耻的行为，那不好意思见人的，不好意思见光的那种行为，在生命当中你摆脱不了。有些人晚上偷偷的起来看一些很肮脏的东西，暧昧的行为，有人在背后做一小动作，而人心中他知道这个是暧昧的行为，没办法。那还有呢，保罗说家庭里头，家庭很乱了，你伤害我，我伤害你，丈夫背叛妻子，妻子背叛丈夫，彼此之间吵得不可开交，家庭是冰天雪地的。那我们看到这些问题，保罗说了，这都是救人的行为。他说你们学了基督不能这样，你们也学了耶稣基督了，你们跟从了耶稣基督了，刚才所讲的这些东西是什么？都是救人的行为的样子，都是救人，都是我们过去的本相，都是救人。那这儿讲的救人，你看这是救人。那有的时候我们只看到这一部分，弟兄姐妹，我们看得很肤浅，圣经也太肤浅了。但是圣经不是肤浅的，圣经告诉我们，刚才所讲的就像个冰山一样，你看大那个百节啊，那个冰山上面浮在水面的看起来很大，但其实很小的一部分，是不是？真正看不见的是在冰山水面下面那一部分。那圣经告诉我们说，当你面对你生命中这些黑暗的时候，生命中这些救人捆绑的时候，你要知道救人的本质是什么。救人是什么呢？上次个礼拜我们讲了，大家还记得吗？这些救人是什么？与神的生命隔绝了，他们成虚妄的心。什么成虚妄的心？这是救人的根本的问题。我上礼拜花了很多时间讲这个，弟兄姐妹不知道有没有明白这个道理哈？也许我讲的主里面，我今天在全世界有一种疾病在蔓延，这个疾病不是艾滋病，艾滋病是个大问题，但不是艾滋病，也不是今天环境污染的问题，比这个更严重的多。今天人类什么问题？虚妄的心。所谓虚妄的心是虚无的心，虚空的心，里面没有实质的，没有神的。这种虚无主义，弟兄姐妹，在全世界蔓延，在欧洲，越是发达的国家，越是富裕的国家，有人家这个富裕病啊，什么三多哈，是不是？那个心血管疾病，这是富裕病，但是这个真正的是富裕病在这儿，虚妄的心，虚无主义的心态，人生是什么目标？没有啊。当然我们受洗的时候，我们一个年轻的小弟兄讲得很好啊，这是年轻人一代的心理的一种反应，很好啊。张又明弟兄是说，不愁吃不愁穿，生活也没有什么焦急的事情， 叫你到美国来，没有身份的时候，你忙啊，你还有个奔头，要得到身份，得到一份工作，没有结婚，赶快要找一个对象要结婚，你还有奔头。当你什么都有的时候，金钱什么都有的时候，你的生命当中那个虚无，那个虚空就显明出来。他说活着有一种眩晕的感觉，为什么？活着为什么呢？意义是什么呢？没有啊，人是没有定向啊，就像是船在大海里头，挺好的，船舱你状况的很好，你的目的地在哪儿？你的港湾在哪儿？你的航道在哪儿？没有，这个是虚妄虚无主义，弟兄姐妹，全球蔓延，越是发达的国家越是这个问题，吃吃喝喝，放纵情欲，那只是表面的现象。弟兄姐妹，赌博，人性败坏，互相欺骗，行为放纵，那只是冰山浮在水面的部分，根基是什么？虚无虚空，空洞，什么也没有，没有神，吃吃喝喝吧，明天就死了。然后从这里面长出来一个什么东西？长出了无知，对真道不认识。哦，对不起，心地昏暗，你的理性开始失去它正常的功能，为你错误的行为在辩护。我现在要吸毒，我大脑先舒服我，有什么关系呢？尝一尝不有什么关系吗？对不对？看看黄色的东西，有什么关系呢？看一看。有什么关系啊？死了没有问题吗？我很刚强，我能面对他的这种诱惑和试探。你的理性开始为你的错误行为在辩护，然后呢，你的心里面无知刚硬，良知丧尽，是非不分了，最后才是什么？放纵私欲，贪行种种的误会。刚才讲了那么多，傲慢、骄傲，加重混乱，欺骗别人，暴露，混乱的行为，都是浮在水面那一部分，根基在这儿。圣经上说，这叫什么？这叫救人，弟兄姐妹，这叫救人。圣经上说，你不脱去救人，你永远活不出基督的样子。我们中间很多人信耶稣几十年了，或者是十年了，好像救人在你的生命当中还顽固，你跟死人没有什么区别。基督说，圣经上说，你们需要基督，不能这样。你听过他的道，领了他的教，你现在要脱去你们行为上的旧人。所以求主帮助我们，我今天要跟弟兄姐妹脱去旧人，要换上新人。让我们一起来祷告。父神，我们感谢你，你呼召我们，你爱我们，让基督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如今让基督住在我们的里头，也让我们住在基督的里头。何等的恩典，你看我们眼睛的时候，我们用心灵就被你光照，我们在你的光中，我们才得以见光。愿你孩子口中的言语，心里的意念，在你面前得蒙你的接纳。祷告奉恩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脱去旧人，穿上新人。弟兄姐妹，第一个条件，这儿有第一个我要讲的必要的条件是什么？不是你想脱就脱的，想穿就是穿的。圣经有两个很非常感人的这个词哈，非常形象的这种动词，脱下啊，脱下，穿上啊，要脱下，要穿上。那是什么叫脱下？什么叫穿上？脱去旧人，弟兄姐妹，什么叫旧人？在圣经里面，旧人还有几个代名词啊，跟它差不多一样的词啊，同义词。旧人的同义词是什么？圣经里面讲的旧人还有一个名称叫什么？肉体，还有呢？老我，还有呢？旧人在圣经里有一个差好几个同样的名词来指同样的事实，就是刚才讲那个旧人，旧人叫老我。那旧人旧到什么程度呢？老我老到什么程度呢？旧人很旧很旧，老人很老很老，老到什么程度呢？圣经中还有一个词告诉你，老老到什么程度，旧旧到什么程度，叫在亚当里。在亚当里的人就是旧人，在亚当里的人就是老我。亚当多少岁？亚当多少岁？亚当多少岁？自从有人类开始，亚当就在那儿。弟兄姐妹，说你住在亚当里头的都是亚当的子孙，亚当子孙的心情都是一样的，亚当子孙的这个性格都是一样的，亚当子哥的那个本质是一样的。你知道你们见到过这个印度的老鼠没有？印度的老鼠，我们有研究过，我来想象到印度的老鼠哈，印度的老鼠它可能对咖喱的味道比较敏感，是不是这样的？那美国的老鼠对什么东西比较敏感？ 哦，气死，对，那中国的老鼠对什么东西敏感？啊，大米，你看，大家都知道，每个国家的老鼠，哎，它的特点不大一样，是不是这样？口味不大一样，但老鼠的本质样不样？样不样？都会怎么样？都会打洞。那这是老鼠的本质，是不是这样的？弟兄姐妹，是不是这样？你说啊、鸭子，中国的鸭子、美国的鸭子、西班牙的鸭子、伊朗的鸭子，它的本质样不样？样的，是什么？都是什么？它都会游泳了，是不是？都会的嘛，对不对？那鸭当的子孙就像鸭子、像老鼠一样，无论在德国、无论在法国、无论在中国、无论是在哪一个国家，口味不一样，特点是一样的，那就是人的本性没有改变，亚当的本性没有改变。只要你在亚当里头，你一定有这样的本性，你逃脱不了，你改变不了的。亚当的本性是什么？亚当的本性是有一个特点，他的心向撒旦敞开，向黑暗敞开，向魔鬼敞开。魔鬼给他说话的时候，他听得见，他听得进去。魔鬼说啊，我跟你讲哈，你有绝大的潜能，你可以像上帝一样。那这句话他爱听，撒旦讲了这话以后，亚当很爱听，果然不错，他真的像上帝一样，是不是像上帝一样？他能判别善恶，弟兄姐妹还记得吗？他吃了这个果子以后，他马上就能分辨善恶。他开始第一个人分辨的是谁啊？他第一个分辨善恶的是谁？啊？他的太太。他突然发现我的问题就是我太太造成的，是我太太诱惑我做这个事的。亲爱的弟兄姐妹，所有的救人都有这个特点。我们把责任推到别人身上，我的问题就是他造成，如果没有他，我的问题不是这样，我的生活也不是这样。好多人把你身边的倒霉的事情都归功于别人，是不是这样的？我们在亚当里同样的心情，弟兄姐妹，没有一个人性格有两样，在亚当里就是这个样子。亚当有很多伟大的子孙，他们都看到了人的毛病，他们不是肤浅的人，他们看到了人的毛病。孔夫子是亚当子孙中一个佼佼者，中国老夫子啊，佼佼者。他看到人的问题，他说人啊，你要教化他，你要培养他，你要养育他里面的善性，要培养他里面的忠恕仁义这样的性根啊，让他成为一个君子。你看我们老祖宗聪明不聪明？聪明啊，他知道你人有问题，他需要教化你，养育你，让你的忠恕仁义这个东西长出来，好不好？好啊，这老夫子给我们开的一套，他觉得我们人类啊本性里有问题。那夫主呢，他也看到人的问题，觉得人的欲望太大，你欲望太多，说你太苦，你最好不要有欲望，是不是这样的？我们中间亚当子孙中还有一个了不起的人物，是谁啊？马克思啊。马克思说，你看看人类这个现象很不成问题啊，这个社会结构有问题啊，你们这些人只看到你个人品质不好，只看到你个人他偷偷摸摸的啊，在外面是男盗女娼的，那是个人的问题，我看到更大的问题，更深的问题。什么问题？社会结构有问题。你说这些亚当的子孙聪明不聪明？都聪明，都开出了药方，要救人类，解决人类的问题。但是弟兄姐妹，有没有成功啊？我们老夫子叫我们要成为君子，今天有几个人是君子啊？佛祖叫你变成没有欲望，那你不要有家庭了，你不要有社会了。马克思讲的对不对啊？推翻一个阶级，有些人是被解放了，现在故事被解放的人现在变成怎么样啊？压迫别人的人。我讲这个是什么？在亚当里的性情，人没有办法根治他，人没办法解决他，人性中的劣根性人是解决不了的，通过教化不解决问题的。今天犯罪的分子都是文盲吗？不是嘛，害人类最多的是那些有 PhD 的人，是不是这样？是不是这样的？哦，我讲这话是不是让你很难过？是不是？对不起，是不是这样的？是这个问题啊。所以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界，弟兄姐妹要脱去救人，第一个要明白是什么？你必须要移民，你必须要移民，弟兄姐妹，从基督里头怎么样？啊，从亚当里转到哪儿去？转到基督里头。这是我为什么要脱去救人？你要明白一个事实，你要移民了。在基督里都是新造的人，这圣经上在这句话说，他救我们脱离了黑暗的权势，把我们迁到他爱子的国里。 弟兄姐妹，至圣阶段叫什么？你生命，你的灵魂要移民。你要是活在亚当里头，你八辈子也不能改变你的性情，你只能修修补补，修身养性好一点，但是环境一改变，人的那个本性又重新回转过来。人可以解决很多问题，你知道我常常跟老人聊天，我喜欢这些老人们讲的话。老人说，我跟你们讲，年轻人啊，50年代中国的环境好得不得了啊，那是晚上不许关门的，你知道吗？犯罪率极低啊。他说那个时候嫖娼的没有了，吸毒的没有了，好啊。我听起来我说了不起哦，了不起哦。皮肉生意你知道，嫖娼卖淫的是人类最古老的一门生意，对不对？大家知道的，对不对？人类的历史有多长，这个东西就存在多长。哎呦，共产党来了以后，这个问题全都解决了，了不起吗？对不对？我们改一下。可是今天这个性放纵、性泛滥不但是全球蔓延，在中国大陆如海浪一般压过来，是不是这样？好好来一段时间结束了。就基督在我们生命当中的工作，弟兄姐妹，不是在亚当里头做成的，不是在亚当里给你修修补补、修身养性就解决你人生的根本问题，做梦，不可能的，不可能的。50年代那些东西没有了，现在全部又回来了。在亚当里不是修修补补，上帝的工作不是在亚当里头，亚当里的修修补补不解决根本问题。就像你今天你陆续很难过，哎呦，我老是不得了，我去学一门培训班好一点，过几天培训班的课程全都忘了，一更新又再回来了，陆续仍然在捆绑你，是不是这样？弟兄姐妹，我们想一想是不是这问题。所以基督让我们做的第一件工作是什么？你的灵魂要移民，要迁到爱子的国里。那是什么？我刚才讲的必要的条件是什么？是移民，在基督里头。你要脱去旧人，首先你要意识到你是在耶稣基督里，不在亚当里头了。在亚当里头你只能修修补补，在基督里头，基督是给你一个生命，给你一个完全不同的生命，不再是老鼠会打洞了。哎，你说过去我已经厌烦了这个气势的味道，我现在调一种味道，咖喱，那你就移民到印度，对不对？你说我喜欢大米，那我就移民到中国，不是这个问题啊。基督让你改变的是什么？你老鼠打洞的本性，是这个问题。那你怎么办？他说你必须要迁移到爱子的国里。这是为什么？信耶稣，信耶稣的人是从亚当里头进到耶稣里头。人类只有两家，一家是亚当，一家是基督。我们信靠耶稣基督的人是从亚当里头转到基督里头，把亚当的性情慢慢推过去，让基督的性情在我们里头，这是根本。我巴不得弟兄姐妹明白这个真理。当我们信了耶稣以后，一件神秘的事情发生，上帝进入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的生命发生改变，我们从亚当里头裸到基督里头。然后呢，圣经上说在基督里他就是信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了。亲爱弟兄姐妹，如果你是得救的人，如果你真信耶稣的人，你真的是重生得救的人，你就是新人了。要知道你的身份，你就是新人了，你是新人，你是新造的人。然后呢，这儿有句话说，保罗说我已经与基督同定十字架，这是过去式。你读英文的话，你不读希腊文你没关系，你读英文，他说 I was crucified， 我已经做成了，我的救我已经死了，我的救我已经死了。从我信耶稣那一刻起，耶稣基督来到我的生命当中，我的救人就已经死了。弟兄姐妹，我知道你心中有很多的问题，不要紧，下面我会讲这个问题的。你说我好像没死，活得挺好，是吧？我下面会讲。但是这个事实你要明白，你要在基督里，你要脱去旧人，穿上新人。第一个必要的条件，你必须明白，你是在耶稣基督里，你真的是得救了，你真的重生了。如果你没有得救，没有重生，你想脱去旧人，不可能的，真的不可能。你在耶稣基督里头，你可能在亚当里头最高境界就是修修补补。修身养性是好的，但是不会太久的。我读过孔子的东西，我读过儒家的东西，我喜欢，但是我知道根本问题没有解决。人的本性没有改变，你只能修修补补，不解决问题。你要灵魂中有革命，闹革命，这是灵魂中的革命，不是简单的一件事情，外面改变一下不解决问题。所以教基督告诉我们，我已经死了，你要知道这个事实。因为我们知道我们的旧人和他同钉十字架，是罪身灭绝，让不再做罪的奴仆。你要知道一个事实发生了，你已经移民了，从亚当里移到 基督里，从黑暗的国度移到光明的国度。弟兄姐妹，我们中间很多人，我们在这儿都是新移民，是不是这样？我们从中国大陆，从台湾，从香港，从马来西亚，我们移民来到美国。你现在有的身份是什么？ You are the citizen of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你新的身份呢？你的生活改变没有？有没有改变？你还是喜欢吃红烧肉啊，一到你家里的油烟味还是蛮重啊，是不是？是不是这样？我们还是不喜欢吃 cheese， 对不对？你来到美国，你有个新的身份，你可以过不一样的生活，但是你说我还是喜欢过去那种生活。那就你明白这个意思吧？我就举个例子，不是说你今天会吃红烧肉不好，不是说你吃大米饭好，不是让我举一个例子。举个例子是什么例子？你来到美国以后，你可以过美国那种生活，可以过，不等于说你真的能过。大家明白这个道理吗？是不是这样？你已经来到美国了，你可以过美国人的这种生活，但是你没有。啊，你知道我在上海很多年，啊，你知道过去的上海，你知道房子很紧张啊，每个家庭都是小筒子楼、小阁楼。那时候我们住在一个地方很有意思，我们的邻居是一个老太太、老爷爷，还有他的儿子，两个儿子、儿媳妇还有孙子，小房子很小。那老太太，你像经过那50年代过来的人，都知道很穷惯的，你知道吗？啊，塑料袋、麻袋、盒子全都举起来。那是我们公用厨房，你知道吗？公用厨房，公用厕所，他就把那麻袋呀、旧麻袋、旧塑料袋、旧皮袋、那个旧盒子，全都塞满那个厨房和卫生间，因为他已经是过去那种生活，你知道，怕这些资源不要浪费。你说这精神好不好？好啊，好不好？好，蛮好的，是不是这样？在中国常年累月形成这个习惯，积累的习惯，可是家里面知道当然不好看难闻，对不对？那有些人来到美国以后，这个习惯还带过来了，是不是这样的？这个东西也不能丢，那也不能要，这东西不能扔，家里塞满这些东西。那我是举个极端的例子，不一定是家家都是这样的，不是每个人都是这样，不是每我们现在不一定有这种人。我是说一个例子，说你来到美国以后，房子大一点了，空间大，你可以过不一样的生活，但是你没有，你身份已经改变了。你现在已经是美国的公民身份，可是你仍然停留在过去，过去那种生活。我们中间很多人就是这样，但是我劝弟兄姐妹，第一个你要明白的，我们在基督里，首先你不在基督里谈不上脱去救人，在家当里只能修修补补，不解决根本问题。那第二个是什么？有人说，哇，我救人已经死了，人家活着不在我，如今在我里头的不再是我自己的，而是基督在我里头活着。基督在我的里头，太好了，感谢主啊！我现在有个新的身份，我在耶稣基督里头了，不在亚当里头。我的旧人已经死了，我现在已经是新人了。可是我的生活没有改变呢，我的感觉没有改变呢，我的家庭没有改变呢，我的性格脾气，我的本质好像还没有改变呢。你忘了第二点，你是移民了，功夫没做到。圣经上讲，必要的功夫。你生命正面的改变，功夫是什么？功课己身。请大家读这个卷文，一起来读。来，我要奔跑，不像舞定向；我端拳，不像打空气。我是功课己身，叫身服我。恐怕我传福音给别人，自己被弃绝了。弟兄姐妹，知道是什么吗？我们救人已经死了，在基督里是新造的人，不是在亚当里头，现在已经在基督里头了。这是一个事实，这是你的身份。但是你不要忘记一件事情，脱去旧人是什么意思？要动啊，要行动起来，把衣服脱掉，脱下去，把旧人脱掉。你说不可能吗？牧师，你知道我想脱过脱不掉啊，你知道。弟兄姐妹，现在你可以脱，为什么可以脱呢？如果那个旧人没有死，你八辈子也脱不掉，他缠着你，搂着你，抱着你，渗透在你生命的每个角落，他粘着你，你离不开救人的，你摆脱不了救人的性情的。但现在救人已经死了，你可以把他抛弃掉，你现在就需要脱去。我举个例子啊，你知道啊，就像一个马车，两匹马在跑，你就是车夫，是不是这样的？有时候你里头是不是就有一种感觉，是不是有两匹马啊，也在向这个跑，也向那儿跑，你里头好像被分离了一样，是不是这样？你是个车夫在驾驶这两匹马，但是基督告诉你啊，有一匹马已经死了， 左边那个马已经死了，右边的马让它去跑，这样你的生命就不会被撕裂，好像左右都不能失宠。那个旧马已经死了，左边的马已经死了，你现在要做的是什么？是什么？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很多基督徒做个失败的生活，为什么？他把那个旧马舍不得扔啊，哇，这个旧马肉还可能好几百磅，是不是？有的他把旧马喂活，你知道吗？现在是你做的是什么？要砍断这个旧马的绳索，让他走。现在有一匹新马，这你的生命就不一样了。我们中间大问题在这儿，在基督你是新人，你的身份已经改变了，但是现在呢，你的功夫没有做，这儿叫功课己身。有人说回到行为，我在教会里头常常听到弟兄姐妹有人跟我讲啊，哎呀，你自己不要做，让主来做，祷告就好了，安静在神的面前，话对不对？对呀、啊，很多人脾气很糟糕，他也祷告，主啊，你改变我吧。哎，30年过去了，还没改。主啊，我的家庭像战场，改变我吧。没改变。神有没有听你祷告？神听你祷告，神早就告诉你，在基督里是新人，你是新造的人，你在亚当里头，你的身份改变了。第二个问题，你不要忘记是什么？功夫你也没有做到，功夫也没有做。我希望我们在座的每个弟兄姐妹哈，我们生活中有很多的问题，你知道，有些人的脾气就是他生命的一个很重大的一个障碍，他不能成长。有些人非常的顽固，他的心永远不会改变，我讲的话就是对的，在家庭里头说一不二的。有些人就是骄傲，就是傲慢，有些人就是不能跟人相处，有些人家庭就是战场，你怎么办？亲爱的弟兄姐妹，第一件事情你不要忘记了，每天早晨起来宣告，宣告什么？你祷告，你刷牙的时候对着镜子说，主啊，谢谢你在基督里我是一个新造的人，我的旧人已经基督同定十字架了，现在活着不再是我，要对你自己讲道，对你自己讲道，亲爱的弟兄姐妹，对你自己讲道，我每天对自己讲道，我每天跟你们讲道之前对自己要讲5遍，不是说我是个圣徒，不是的，我对我自己讲，在基督里你是个新造的人，在基督里你已经旧人已经基督同定十字架了，现在你做事行为说话要与你的身份相称。亲爱的弟兄姐妹，当事情在勾引你的时候，对你自己说，我的旧人已经在十字架上，我做这种事情跟我身份不相称，跟我蒙受的恩不相称。第一点你不能忘记了，你要做这个功夫，你需要的常常提醒你自己，常常对你自己说话，我已经在耶稣基督里是个新造的人，我是一个新人，我不在亚当里头，我已经在基督里头。你明白你的身份，就像在美国，不要忘记了啊，你在美国已经是美国公民了。一个老伯伯跟我讲，他在中国文化大革命期间受了很多的苦，他说啊，你不知道那个年代我心中很恐惧，我在屋子里讲话我都怕窗外有耳，我都不敢说，在朋友面前我也不敢说，什么都不敢说。为什么？他说我始终觉得一个无形的眼睛在盯着我，我怕。他来到美国以后，我还是这种心态，我老是觉得窗外有耳，常常觉得有别人要在陷害我。你看他已经来到美国了，现在还不得自由，你明白吗？你告诉你自己，我在美国是个自由的国家，没有人在窗外有耳要盯着你，除非 FBI 你干坏事了，对不对？但是另外一个问题，是不是就第一个忘记，你不要忘记了，向你自己宣告，对你自己讲，我在耶稣基督里是新造的人，大家一起说，我是新造的人。弟兄姐妹，你要知道你的身份，你做了一些肮脏暧昧的事情跟你的身份不相称。你打你太太的时候在神面前说，主啊，我不相称。你骂你太太的时候，你说，主啊，这不是我应该说的。你晚上偷偷上色情网站的时候，你要对主说，对自己说，我不配，我不应该做这个事情，我在基督里是新造的人。第二件事情做什么？第二件事情应当恐惧战惊，做成你得救的功夫，因为你立志行事都是神在你心里运行，不要成就他的美意。第二个是立志行事，建立在耶稣基督里，你可以脱去你的旧人，你可以不撒谎，你可以不看色情网站，你可以不给怒气所控制， 你说我怎么行啊？我去祷告了，祷告好像不灵啊。基督说，这个时候祷告我已经听你祷告了，现在除了祷告以外，你要行动，你要行动起来，要动起来。攻克己身是什么？要对付你自己。保罗讲的是一个运动员这个比喻，他攻克一生就是说我要赛跑了，我要跑步了。你跑步天天躺在床上，你能跑步吗？你想得那个冠名，得那个奖赏，你天天做梦可以吗？哎，我想拿金牌，我想拿银牌，我想拿铜牌，站在那个领奖台上都荣耀，光做梦是没有用的。保罗说我要攻克己身，意思就是说我现在就要起床，我现在就要锻炼，我现在就要有目的的去寻求。弟兄姐妹，这才是一个问题在这儿。好多人就说，哎呀，我怒气太糟糕，我就是个臭脾气。你从来没把它当一回事，你从来没有意识到在耶稣基督里不应该被臭脾气所改变啊，不捆绑，而且你没有意识到在耶稣基督里，上帝在你的里头，基督的生命在你的里头，你有这个能力出去救人。有人说，哇，我知道，我晓得，就是没有能力。王牧师，你不懂，我试过了没用，我没有能力，我现在需要能力。有人就告诉你，啊，我告诉你一个能力的办法。所以弟兄姐妹忘记了，在耶稣基督里，基督在你的里头，你里头就有这个能力。为什么？耶稣是什么？耶稣是生命，生命跟力量是分不开的。弟兄姐妹，有的时候耶稣在你的里头，还是主啊，你赐给我力量。耶稣基督是生命，生命本身就有力量在里头。你们有见过蚂蚁啊？蚂蚁是不是有生命？是不是有生命？有生命。蚂蚁有没有力量？有没有？有没有？你说哪有力量？我一脚就踏死它，哪有什么力量？但是蚂蚁是有力量的，是不是？它可以搬什么东西？搬个小石子，对不对？蚂蚁那个小生命，它有力量。什么样的生命就有什么样的力量。我的女儿2岁的时候，她有生命，对不对？不然不是我女儿了，对不对？她有生命，她有生命，她做什么？她可以推椅子，可以帮我拿书。你看，她有个力量在里头。你有耶稣基督的生命在你的里头，你里头有力量，要用这个力量。主啊，帮助我，我愿意行动起来，立志行事。如果在家里面闹得鸡犬不宁，你跟基督说，主啊，这不是新造的人当有的生活，我的夫妻之间有这么糟糕的关系，这是新造的人不应当有的生活。第二个，主帮助我，我愿意从我现在开始，从我的口开始改变，从我的心里面开始改变，主你帮助我，然后你行动起来。你不行动，你是永远不能改变自己的。我们中间很多弟兄姐妹，如果你没有这样的一个行动，你做不到的。这叫什么？致死在地上的肢体。哥罗西书3:5，淫乱，如果你在外面乱来，如果有误会，有邪情，有恶欲，贪婪，拜偶像，怎么办？主啊，你救我！你这样祷告没什么功效的，因为神也告诉你了，神也给了你生命，不但给你生命，而且神给了你方法。基督在你头给你力量，让你要致死，你要行动起来。怎么行动啊？如果我们中间有人被事情网络所纠缠，你现在祷告是没有用的。我不是说你不祷告，你要行动，你要行动，弟兄姐妹，你要行动。要怎么行动？把你电脑拿走，把你电脑拿开，因为我们都很软弱，周围有电脑就摸，要摸一摸，一摸又回去了，是不是？如果你生命当中这个怒气在捆绑你，要行动。怎么行动？我跟我的太太再讲一句话，我知道下面那句话就出来了，那我赶快不说，我就离开。这是功夫，这是要攻克己身。弟兄姐妹，这要致死你身上的肢体。现在你可以做到，为什么？你的旧人已经死了，你可以做到。我们中间有些人如果活在这光景当中，主怜悯我们。如果你很傲慢，你的心灵像石灰一样，你可以做，基督已经在你的里头，你愿意。问题好多人我知道就是不愿意，你不愿意，你生命永远不会改变，你不行动永远不会改变。圣灵在里头引导你，你要愿意去做。这儿有段经文，弟兄姐妹看看这段经文，这是讲以色列人。以色列人讲什么呢？ 他们来到迦南地之后，圣经告诉他们说，迦南有七族的人，有七个民族，上帝说你要把他们赶走。这些民族干什么的呢？他们杀孩子献祭，拜偶像的时候跟庙里那些神祭交偶，屠杀无辜的人。这种民族圣经上说你要把他们赶走，不能跟他们在一起，你不要跟他立约，你不要跟他敬拜他的神。他圣经上说，如果你做不到，我告诉你啊，如果你做不到，这儿有两个字你别忘了，一个是荆棘，一个是网络。那个荆棘是什么？大家知道荆棘是什么吗？刺，对不对？就是耶稣上十字架的时候那个头上那个刺。他说如果你把这些七个民族留下来的话，这个七个民族就成为你肋下的荆棘。肋下荆棘在哪儿啊？就在你这儿，绑着你，缠着你，缚着你，粘着你，你永远离不开，这是荆棘。他说如果你拥有他们存在，跟他们立约，跟他们同居，跟他们和好，把他们当成朋友，他就天天缠着你，你死定了。然后呢是网罗，掉下去出不来。那有人讲，哎呀上帝啊，你怎么这么残忍，让那些七个民族消失了。圣经是用这些历史的事实来告诉我们灵魂的光景。弟兄姐妹，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有七大致命的罪，我以前在教会里面讲过，七大致命的罪：骄傲、贪婪，嫉妒，这是在我们生命当中的敌人。你怎么办？圣经上说你不能跟他立约，你跟他立约，你跟他和好，你姑息养奸，他就成为什么？荆棘。今天我们中间很多的弟兄姐妹，你要知道，你没有做成这个功夫的话，你的生命中就有这些荆棘。什么叫荆棘呢？当他们很痛苦的时候，这帮人很痛苦，以色列人在，你们读过四世纪嘛，对不对？以色列人在迦南地的时候常常拜偶像，结果呢那些民族啊反过来压制以色列人，剥削他们，压制他们，他们苦得不得了，耶和华来救我吧，神真的救他们，神就派一个士师，对不对？叫申申来救他们，叫基甸来救他们。哎，感谢神呐、神救了我，太好，神呐、你真伟大。过了三天以后又怎么样？又回去了。然后神再兴起一个士师，过五年不错，然后又回到过去的光景。我们中间不少弟兄姐妹就生活在这样的一种模式里头。哎，挺好，这两天我们夫妻关系不错，很好，感谢主，很好，问题解决了。你的生命中的荆棘根本没有除掉，你的旧人没有脱去，你的根没有挖掉。过几年之后，过了三个月之后，死灰复燃，战火又起，臭脾气也是这样，傲慢也是这样，网络也是这样。弟兄姐妹，你要不脱去旧人，不跟旧人一刀两断，荆棘网罗就是我们生命中两个最显著的标记。我们记住这个。然后呢，第三个，必要的深度，心智要改变，你生命要给脱去旧人，穿上新人，你的心智要改变。什么叫心智？你的 mind 要改变。什么叫 mind 要改变？脱去了要穿上。我特别请弟兄姐妹注意这些经文，他说要更换你们的心智，将你们的心智改换一新，脱去旧人，穿上新人，这一环是绝对绝对少不了的。我为什么说修身养血不解决问题？你旧人不死掉，新人不活出来，你脱不了旧人，换不了新人。那脱旧换新的关键在这儿，这是有深度的，不要浮浅，只看到表层。我不生气了，我不吵架了。你要注意到这个地方，将你的心智改换一新。我们中文翻成心智改换一新，你的英文就很熟悉了。英文是什么？ To be renewed in the spirit of your mind。 每个人的思想里头，你在思想过程的时候，神教我们更有深度的看待我们内心的光景，看待我们灵魂的光景。我们每个人都会思想，每天思想很多东西，但是你不要忘记你的思想背后有个东西是什么？Spirit， 有个灵在引导你怎么思想。我打个比方说，弟兄姐妹，你知道那些上这个有些年轻人跟我讲，有个年轻人给我打电话，他说王牧师，我没见过他，我从来没见过他， 王牧师啊，我想找你谈谈。我说谈什么？他说我很苦。我说为什么苦呢？他说我来到美国，我还有点企业在做，但是我摆脱不了毒品。他吸毒了，他真的吸毒了。我说我们见个面好不好？他不要跟我见面，他很痛苦。那我说我一定要找你跟你谈一谈，他就是不见我面，后来就突然就无影消失了。后来人告诉我他可能被警察抓住了。我就讲这个吸毒的过程，在我们有吸过毒，但是你看看人家吸毒的这个一经历，开始的时候一点点尝试一点点，对不对？没有关系嘛，对不对？尝一点点有什么关系？像现在这个科罗拉多州的这个大麻已经合法化了，尝一点点没有关系，要有点勇气，做人嘛，总要有点血气吧，对不对？尝一尝。试一试，要点劲，试试看。这是一个 spirit 在引导你的思想过程，看到没有？你在思想的过程当中，有个东西在引导你，引导你怎么去思想。比你思想过程更深的一个东西，是一个灵在你的背后在思想。你把神界的真理运用到我们今天的社会当中，你比方说你看这个事情网站的时候，哎，没有关系啊，有什么关系呢？就看一下，有什么了不起啊？有人不是说这个酒肉穿肠过，夫主心中留，我们自小就人家教导我们这个吗？基督还是在我心中啊，我怎么看一眼就过去了吗？对不对？你看这背后有个 spirit 在背后在引导你的思想。如果这个 spirit 不被改变的话，你的思想不会改变。但是现在弟兄姐妹，你要记得一件事情，基督在你的里头，你这个灵是上帝的灵在引导你的思想。我为什么请弟兄姐妹要听神的话语，听神的道？神的道在你心中扎根以后，圣灵在你的里头，你的思想意念就不一样了，它的运作的方式就不一样了，也不会为自己的行为找很多的理由，就不会了。我举一个例子在这儿，大卫。我们同样的人都有思想，在座的每个人都有思想，不信主的朋友们，他老是聪明的不得了，发明创造哪样不能来，都很思想，都有思想。你看大卫，上帝的那个 spirit， 上帝的灵在他思想背后运行的时候，他是怎么样？你看看，他看天。我们在没有信主的时候，看天就看天嘛，对不对？没什么东西了。他看到天，编列出城市的月亮、星宿，说人算什么，世人算什么？你竟然顾念他，你比天使小一点，是他珍贵荣耀为冠冕，然后派他管理万物，不得了啊！耶和华我们的主啊，你的名在全地何其美！他在看到这个宇宙万物的时候，不只是看到，他后面有个灵在引导他怎么去思想。他看到这个天上星星这么多，宇宙这么大，知道人渺小的不得了，他说人算什么，尘土都不如，太渺小了。银河系有200亿颗恒星，像太阳的星星，我们地球小的不能再小，在地球上我们这些人生命微不足道。大卫知道这个，我们人太渺小。诶，他不仅仅如此咯，人不但渺小，人很伟大，神赐他尊贵荣耀为冠冕，派他管理万有，你比老虎伟大的多。和猴子相比，我们根本不如猴子跑得快，但是我们可以驯化猴子，对不对？老虎我们根本不如他有力量，可是我们把老虎关在笼子里头，我们人了不起啊。我讲这个是什么？当圣灵在你的里头，神照在你的里头，你的思想知道怎么运作了。他想到的是神，看到大自然想到了神，你的圣灵在你的工作，你的新人被神改变以后，穿上新人的时候，你看到一朵花，你看到天堂，你看到一粒沙，你看到上帝创造的奇妙，你看到一个人，我有的时候看到 Michael Jordan 那个打球的姿势，主啊我感谢你，感谢什么？你创造的人太有潜力了，感谢神，这是你心智改变了。如果你的心智不改变，我昨天我们跟弟兄姐妹分享这个，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这是一个人在生命终点的时候，保罗在生命终点的时候，他的心里面怎么想？弟兄姐妹，我们生活当中每天每个人都会遇到生命终点的一个时刻，会生癌症、家庭破裂、生命接近零点，那时候你怎么想？如果 spirit 上帝的灵在你的里头，你的新人被更新啊，生命被更新，旧人脱去，你的想法不一样。保罗看到生命的终点，他是不是流泪？非常的安然，非常的镇定，他的眼睛看到死亡背后的冠冕，上帝为我存留了冠冕。我这一生会怎么做呢？当然我这一生呢， 看看我这一生，我打那美好的仗，我跑那个美好的路，我现在倒已经守住了。我在这儿特别举一个例子，请大家知道，你的心智不更新，你的心人活不出来。举一个例子，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旧人怎么打仗？大家想旧人怎么打？在座弟兄姐妹，我们旧人怎么打仗？我们每天都打仗，在家里天天打，打的都是 very ugly sight 那个 fight， 对吧？我们打丑仗，打恶仗，让你跟太太两个争吵的时候，跟你儿女争吵的时候，跟你同工争吵的时候，跟你公司里那些雇员们、同事们争吵的时候，那个 fight， 那个征战为什么战？往往从旧人里面发出来的征战。为什么？因为里面有个 spirit， 有个灵在引导你。我不争，谁帮我争？你就这么想吗？对不对？如果我不争，我不去 fight， who fight for me？ 你就忘记了耶和华是什么？人家说耶和华是勇士，耶和华 fight for you。当你真的生命被神改变的时候，你的里面思维跟过去不一样。你知道有些东西 fight 没有意义啊，站在跟你太太那些打仗，那个争吵有意义吗？没有意义。你跟你的灵蛇那些 fight 有意义吗？没有意义。你跟你同事的 fight 有意义吗？没有意义。但是你当你没有重生的时候，旧人没有吐去的时候，你里面有一个恶灵，一个 evil spirit 在你里头告诉你，我不 fight， who can fight for me？ Who fight for me？ 但到你的灵被神改变以后，你穿上新人的时候，你知道我不 fight， my God fight for me。 你的心智改变了，你的心智改变了。爸爸的主帮助我们，让我们脱去旧人，穿上新人，让我们生命真的有改变。让我们一起来祷告。父神，我们感谢你，是你白白的恩典引导我们，让我们如今活在耶稣基督里，旧事已过，都变成新人了。主，你教导我们要脱去旧人，穿上新人。主啊，我们愿意，求你加力量给我们，让我们从今以后真的脱去又旧人，穿上新人。我们信主已经五年、十年、二十年了，我们仍然是老旧一个。主，你救我们，让我们把耶稣基督的馨香之气透过我们的生命能彰显出来。沉溺在实情中的人，主，你救我们脱离这个事情；曾经在怒气捆绑中的人，主，你释放我们脱离怒气；让我们沉溺在骄傲捆绑中的人，主，你释放我们脱离骄傲；让我们心冰冷的人，主啊，你融化我们，让你的爱来浇灌我们，让我们成为耶稣基督那样的一个属天形象的人，帮助你的儿女，让我们脱旧换新。我们这样祷告奉恩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